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古人云，穷则乎天，痛则乎父母，意思是说，人在痛苦无助、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呼求上天，在疼痛难耐时，就会呼叫父母。我们若稍加留意，这可真是生活中一个有趣的自然现象。比如我们在表达惊讶、不解、无助、愤怒的时候，都会脱口而出：“天啊，妈呀！”有部电影叫《唐山大地震》，影片中的母亲在地震发生后，亲眼目睹丈夫死去，两个孩子又被埋在废墟下，她拼了命要去救孩子，发疯一般向人求助。但现场的状况只能选择救一个。当帮忙的人问他要救哪一个时，他艰难却又自然地做出救儿子的决定，导致被埋在下面的女儿听到妈妈的选择，觉得母亲不爱她而伤透了心。虽然后来被救援大部队救了出来，可心已死的她咬定自己是孤儿。后来他被收养长大，一直也不愿意去见亲生母亲，直到母亲临死前才与母亲和解。但其实母亲是爱他的，无奈之举也让母亲的心碎了一地。记得影片中有个镜头，母亲以为女儿已死，绝望之下仰天哭喊，大骂苍天无眼。这具有代表性的一幕，若是细究起来，不难发现，人在灾难面前才会想起，冥冥中有个天上的主宰，而平日里却从不想，人跟这个天有啥关系。基督徒若说，创天造地的上帝不仅在高天之上掌管万有，也时时处处等待人在苦境中向他转回，人就会理直气壮地说，如果真有上帝，他就不该让灾祸发生，如果上帝是好的，他就应该去制止恶人，搭救好人。却断不会想，人都犯了罪，在圣洁上帝的法则中并没有一个好人。也正因为人人都是罪人，才导致这个世界灾难不断，人的生存环境被破坏得越来越糟糕。而人在罪中受苦，神都知道，所以神主动地赐下他的独生爱子给人赎罪。但人若不接受这份从天而降的生命礼物，拒不承认神，那岂不就像一个败坏作恶的人，非但不认自己的父母，还要在遭受苦难时咒骂自己的父母一样吗？有很多人嘴上说不信神，可遇到灾难与麻烦就不自觉地想，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什么神，又去拜这个求那个，立刻变得虔诚无比。仔细想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为我所用的理想之神，这个神要能满足我的需要，帮助我达成我的目标，哪怕是做伤天害理的事。人心的诡诈恶毒，很多时候是自己不觉得而已。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6章28节到7章25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的6章28到30节，这段经文就让我们再次看到神交托给摩西向法老传达神谕的这个使命。摩西他却因信心不足，又以笨口拙舌为由来进行推脱。他觉得既然连自己的族人都不信他的话，那么埃及法老又怎么可能来听他呢？这就给我们一个警醒，信徒应该每时每刻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要太过于聚焦在俗世的环境上，不然呢就会很容易的软弱跌倒。好，出埃及记的7章1到7节就讲述了神重申指派给摩西和亚伦的任务，摩西代表神的权柄，亚伦充当摩西的代言人。同时呢，神也告诉摩西，神他会使法老的心来刚硬，即使法老不听摩西的请求，但神会行很多神迹奇事，重重惩罚埃及全地，让埃及人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也让法老最终会同意让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来离开埃及。出埃及记的7章8到13节，这段关于杖变蛇的经文呢，是十灾前的序曲，设定此后十灾的一个基调，也因此就打响了这场真神和埃及假神之间较量的一个竞赛征战。这段经文的神迹呢，就彰显了亚威他是独一真神。好，出埃及记的7章14到25节。就记载了神在埃及地呢所降下的十灾中的第一灾，也就是水变血的灾祸。尼罗河被埃及人视为生命的象征，甚至把尼罗河当作神去拜。此时尼罗河就受到真神的击打，水变为血，而且发臭，不适合饮用。埃及人生命的源泉顷刻之间就成为一潭死水了，毫无生机。这是何等的咒诅和审判呢？对于信徒来说，唯有时刻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8章的研读。由于法老他的心硬，神要降灾在埃及地上，一方面呢要让埃及人知道他们所拜的不过是偶像罢了，以色列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神降的第一灾就是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的血灾，灾祸继续降临在埃及地上，神对一群热衷于崇拜偶像的人就发起攻击。那么第二个灾祸就是蛙灾，青蛙代表青蛙女神，尼罗河神常常被描绘成手里边拿着一只青蛙，口里边流出生生不息的溪流，这说明尼罗河神和青蛙女神之间他们有密切的关系。青蛙女神呢是最古老的神之一，她是所有女神的母亲，她是繁殖和重生的女神，也是接生婆的保护者。有一个埃及的图画画着青蛙女神正在讲一连串的咒语，想要影响智慧之神的复活。那么另外有一幅雕刻的图像呢，描绘青蛙女神跪在皇后的面前监督埃及女王的出生。那么由此可见，当时的人就认为青蛙是神圣的。好，出埃及记的8章1到5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 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好，我们要留意十灾的每一灾都是神主动的发起对埃及的攻击。神先将旨意呢晓谕摩西，然后借着摩西和亚伦去完成，因此这其中就彰显的是神的大能和他的荣耀。这十灾的记载都是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在开始前都有一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在八章一到五节这段经文中，你进去见法老，指的就是到法老的宫中。而这次蛙灾降临的地点波及面甚广，法老的宫中也不例外。摩西去见法老，要代表神向法老宣告，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使他们能够侍奉独一真神的这个旨意。埃及人的卧房、厨房、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团面盆和炉灶里头全都是青蛙，他们走路的时候会踩到青蛙，他们坐下的时候就会坐到青蛙上头，这真是很恐怖的一个灾难。一只青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很多青蛙就很恐怖了。当然，在埃及人眼中，青蛙是神圣的，不应该杀死他们。出埃及记的八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好，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看到埃及的术士们就模仿亚伦行神迹，这次他们复制的是蛙灾的奇事，这表明撒旦他也有能力来行奇事。出埃及记的八章八到十一节经文记载，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好，我们注意到虽然行法术的可以使青蛙的数量增加，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赶走青蛙。法老他就为这个蛙灾感到很沮丧，他准备答应以色列人的任何的要求。神开始要用特殊的方法让法老王心甘情愿地去承认他是独一真神。虽然圣经并没有明确交代这些埃及术士们他们是如何模仿蛙灾这个神迹奇事的，但是他们不能够使灾祸减缓，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见唯有亚威才是独一的真神，亚威才有能力来恢复这个创造的秩序。其实早在出埃及记的四章一到七节摩西蒙召时，他就已经经历了神这种恢复创造的大能。出埃及记八章十二到十五节经文记载，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这段经文就让我们更加看清楚法老的心有多么的刚硬。我们知道是法老使他自己的心刚硬的，神在这里呢，只是使他已经刚硬的心浮出表面而已。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神，这是摩西首次为他人代求，而且是为不信者、敌对者去代祷。后来呢，摩西也为不同的人去代祷，包括旷野苦境中的以色列民、犯罪将亡的以色列民、犯错的亚伦、极度诽谤他人的米利暗等等。摩西他无私的祷告是大有果效的。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 神在这里呢，就再次彰显了他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马太福音7:7-8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16:19经文也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对于属神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是我们也要牢记，神不会按照人的意愿来成就祷告，神期待信徒按神的旨意求，为荣耀神的名而去求。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第三个灾难就来了，是失灾。出埃及记8:16-19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神的手创造出神迹来。在这之前，行法术的都是有能力模仿那些神迹，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他们这一回却没有能力复制这次灾祸。他们过去用欺骗来模仿神迹，但是在这一次灾祸中，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神的手介入了这次灾祸。慢慢的，神说服埃及人认识到唯有他才是真神。当时拜假神已经成为埃及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每天要做的事。这次审判让埃及人厌恶掌管他们土地的神。土地神和埃及所有的土地状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土地神要向智慧之神报告农作物收成的状况。狮子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作蚊子，它的字根指的是覆盖、咬或者是捏的意思。有趣的是，覆盖、咬或者是捏并不能够只靠一只蚊子，但是用狮子来形容确实是不错的方式。一位权威的动物学家曾经这样说过，这些小狮子有秩序地占满了一大片地方，它们的主要功能有相当大的程度就是为了要清除腐尸。你可以想象，这块土地先前到处都是有死青蛙，而且发臭，所以现在到处都是狮子。狮子可以把地上的死青蛙清除干净，因此这些狮子呢，可以成为埃及人的祝福，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咒诅。前段时间，有人曾经在埃及遇见狮子，他分享说，我发现沙子似乎在动，仔细看才发现地上满了一大群移动的小狮子，数以千计的小狮子就爬上了我的腿，我拍打这些狮子想要赶走它们。这时我想起了圣经中所说的话，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好，在出埃及记的8:16-19，埃及行法术的并不能复制狮灾，神开始对埃及土地上的生命来施行审判。好，那么第四个灾难就是苍蝇。出埃及记的8:20-23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好，在这一次的灾祸发生之前，其他所有的灾害都是同时降临在埃及和歌山地的。 歌珊地是以色列子民居住的地方。可能很多人告诉法老说，既然歌珊地也被这些灾害所影响，那么这些灾害呢，就可以解释为是自然现象。也许他们认为这些灾害呢，是埃及其中的一个假神发怒所造成的。于是从现在开始，每一件事情都变得十分清楚。神宣告要做一个分别，那么接下来的灾祸都不会降临在歌珊地，也就是以色列的家，不会有灾祸发生。从现在开始，审判只会降临在埃及土地上。第四次的审判是苍蝇灾，这些苍蝇很可能是甲虫，或是在埃及常见到的圣甲虫。这些圣甲虫呢，多半是金色的，常常可以在埃及的坟墓上头发现它们的踪迹。对太阳神来说，圣甲虫是神圣的。这个灾祸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一次呢，法老愿意和摩西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啊，请注意，当甲虫席卷埃及地时，法老他就提出了妥协方案。出埃及记八章24-27经文记载，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好，埃及的圣甲虫代表永生。想象一下，最神圣的圣甲虫变成了人民的咒诅，给埃及全地带来了灾害。法老想要用妥协的方式呢，来去解决这个灾祸。在这个灾祸结束之前，他总共提出了4个方案。首先，摩西和亚伦提出要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去祭祀耶和华。法老说，好吧，你们可以去祭祀耶和华，但是必须留在埃及。这就像许多基督徒所做的妥协一样，这是撒旦的谎言。他们妥协说，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徒，但是绝不可以迷信。他们想要成为挂名的基督徒，不想改变生活方式。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就不是基督徒。我不是说你必须要有好的行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因为相信基督才能得救，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法。我们不是靠着行为来得救的。但是当你相信基督能够救你时，你的生命就会开始改变。这就是基督徒生命改变的过程。我们的内心必须先被改变。重点是，当代的教会做了很多妥协，就好像我们仍然在埃及地一样。你看不出今天某些基督徒和不信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在埃及地上来献祭，他们不想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想要像世人一样的来过日子。他们就像骑着两匹马在比赛一样，其中一匹马是黑色的，另外一匹马是白色的。如果你决定两匹马都要骑，你把你的一只脚放在黑色的马身上，把另外一只脚放在白色的马身上，这样做是很奇怪的，因为这两匹马他们会往不同的方向跑。所以呢，你必须要做出选择，决定要骑哪一匹马。摩西他不接受法老的妥协，摩西坚持以色列人要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来去祭祀耶和华。于是呢，法老就提出了第二个方案。出埃及记8章28经文记载，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这次法老的让步和上一次的只有一点不同，他说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我们发现这是相同的妥协方案。 就像许多教会采取的方式一样，他们用的是世界的方案，他们根据宴会、升迁、竞赛等等活动呢，来拟定他们的计划。许多教会和世界非常的相似，你看不出他们和俱乐部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些俱乐部的会员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出埃及记的8:29-32经文记载，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摩西主动提出要为法老和他的臣仆来向神祈求，使苍蝇明天离开他们。但是基于前几次交手的经验，摩西也警告法老说，希望他不可狡诈变卦，言而无信。摩西一离开法老，他就信守承诺，向神祷告，那么神就应允了摩西的祷告，消除了苍蝇灾。可惜呢，法老他又硬着心再次的食言，神就迫使他将心里边已经决定的态度再次表明出来。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出埃及记的9章的学习，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熟悉这一章经文的内容。如果你对今天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不可否认，基督徒所信靠的上帝是慈爱怜悯的神，因此他很愿意满足人的需要，甚至神常常赐下超出人所需所求的恩惠好处。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求神满足我们各种的欲望要求。创造人类的神并没有将我们当作提线木偶和机器，随意地玩弄人。那作为被造的人，又有什么资格随意地要求神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